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13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你来了，食堂全变了。善恶一念间节目要讲的是，好汉仗义行，福分滚滚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聊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 前五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0,000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次遭网判入狱，上海市蒋林英又被非法判4年；山东莒南政法委综治办持续进行有组织犯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宝山区7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蒋林英女士被警察入室非法抓捕，后被非法关押构陷1年又7个月。今年9月8号，蒋林英被上海市静安区法院非法网判4年。蒋林英年迈的母亲长期由她照顾，这次她被绑架关押后没多久，在巨大的打击下，他的母亲凄然离世。蒋林英原在常州武进华阳纺织厂工作，修炼法轮功前他身体一直不好，有重度哮喘，经常发病，下不了床，长期躺在家中。1997年2月，蒋林英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不知不觉中身体变好了，哮喘不发作了。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蒋林英因为坚持信仰多次被迫害，一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分别为3年半和5年，累计被非法关押10年，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其中包括被打破坏脑神经的毒针、暴打、罚站、罚坐、不准上厕所、饿肚子等。2021年2月3号，上海宝山区警察再来到蒋林英家，要求他签字放弃真善忍的信仰，蒋林英拒绝，结果警察将他绑架并非法抄家，抢走家中电脑、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3月9号，蒋林英被非法批捕，被非法关押在宝山看守所。据悉，3月26号，蒋林英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突然发哮喘病，到第三天全身发热，咳嗽得很厉害。4月2号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是哮喘引发的肺炎，每天要打吊针。2021年5月初，蒋林英被警察构陷到宝山区检察院，今年9月8号被上海市静安区法院非法网判4年，家人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呼吁立即让他回家。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以来，中共山东省莒南县政法委、综治办、派出所及村委会持续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清零骚扰等迫害，进行有组织犯罪。现举几例。原莒南县第八小学教师、法轮功学员傅廷法，男，55岁，曾遭拘留、洗脑转化等迫害。2010年在被非法劳教期间，傅廷法被迫害致残。2015年，傅廷法以真名实姓控告江泽民后，遭莒南县政法委公检法报复陷害，被非法判决3年冤刑，并在执教30多年后被非法开除公职。因被迫害致残，无法从事体力劳动， 只得靠妻子打工维持生计。今年7月8号，傅老师又遭受政法委综治办指使的十字路镇司法所人员电话骚扰，并被扣上被监管人员的帽子。十字路镇赵家河子村86岁的法轮功学员宋怡珍女士曾遭中共拘留、洗脑转化迫害。2016年前后，宋怡珍的四个女儿遭重大迫害，一个被迫害致死，两个被判刑，小女儿被非法拘留，给老人造成巨大的打击。今年8月10号前后一周之内，宋怡珍遭莒南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及村委会人员非法入侵骚扰三次。87岁的法轮功学员季玉清女士曾遭中共非法拘留迫害。今年8月中旬，季玉清再次遭到莒南县政法委综治办大甸派出所人员非法入侵搜查，并被逼迫放弃信仰。季玉清的女儿63岁的退休教师杨广珍于2021年10月份遭非法判刑迫害，目前仍陷冤狱。自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以来，莒南县政法系及相关政府行政部门人员策划实施了对莒南县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折磨及有辱人格的各种迫害。莒南县政法系干警及综治办人员非法入侵民宅、非法搜查、抄家、绑架、关押、洗脑、劳教莒南县法轮功学员，成了这些人生活工作的全部内容。至少28人次被非法判刑，至少54人次被非法劳教，近百人次被送洗脑班迫害，更有数百人次被上门骚扰或抓捕、拘留、罚款。王金龙、王兴磊、钱法军、吕启兰、姚炳芳、刘怀凤、李桂美、孟凡相、王献学、刘希娥、孟祥梅等多位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莒南县政法委、综治办及其他共同犯罪参与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多项条款，犯有酷刑罪、谋杀罪、法外杀人罪、非法逮捕与拘禁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迫害罪、非法搜查、非法侵入住宅罪、盗窃与破坏财产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等数罪，是在破坏法律实施，是有组织犯罪，不仅使莒南县法轮功学员与家人的尊严、生命、财产安全长期遭受严重的威胁与巨大的破坏，并且可能给犯罪人自身及家人招来恶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洲法会在华沙隆重召开，李洪志师父致贺词；35国法轮功学员华沙总理府前集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9月11号在波兰华沙中心博览馆会场召开，来自欧洲以及美国、越南和以色列等35个国家的13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法会。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为法会发来贺词，紫色调的鲜花点缀着法会主席台，主席台两侧悬挂着条幅，上书李洪志先生在《红岩二》的诗词《法正乾坤》中的诗句：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来自波兰、德国、英国、捷克、法国、瑞士、塞尔维亚、意大利、瑞典、 拉特维亚和奥地利的18位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上发言，交流了他们在推广神运、媒体工作和讲真相过程中如何修去执着心的修炼心得。他们中有修炼了20多年的老学员，也有刚刚踏入修炼5个月的新学员。法会提供了12种语言的同声翻译，与会者在庄严祥和的氛围中聆听每一位发言者的交流，从中对照自己，发现不足，努力提高上来。法会在下午5点左右圆满结束。法会结束后，两道美丽的彩虹横跨会场上空，与会的法轮功学员们都倍感鼓舞。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9号上午，来自欧洲和其他地区35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华沙总理府前举行集会活动，向政府官员和当地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等真相。华沙是波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总理府坐落在林荫大道上，路旁宽阔的林荫人行道上，千名法轮功学员面容祥和，在绵绵细雨中展示舒缓优美的功法。练功人群中有年逾70的老年学员，也有几岁大的大法小弟子。练功队伍前，法轮功学员排成长长一排，他们手上拿着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等表达法轮功学员心愿的横幅，他们希望更多的波兰民众有机会了解法轮功。玛丽亚·萨尔兹曼代表波兰法轮功学员在总理府前向各界表示，波兰曾在历史上在遭受屠杀和种族灭绝时没有屈服于暴政。他呼吁波兰人在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暴力迫害时，应当站出来捍卫法轮功所代表的真善忍道德价值。波兰人曾经以自己的勇气摆脱了苏维埃共产主义阵营，那么今天波兰人也可以以自己的勇气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皮尔特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活动的宗旨是揭露中共作为一个组织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表现出的邪恶本质。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摧毁人类的灵魂，没有道德约束的人才是最可怕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使全体中国人民都成为受害者。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7万。
请听时事评论，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0日。1963年，一位叫玛丽班尼的女孩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因为她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她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得到的只是一句好孩子的夸奖，而他那个什么都不干只知捣蛋的弟弟得到的却是一个甜饼。他想问一问无所不知的希勒库斯特先生，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他在家和学校常看到一些像他这样的好孩子被上帝遗忘了？希勒库斯特是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你说我说栏目的主持人。十多年来，孩子们有关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之类的来信，他收到不下1000封。每当拆阅这样的信件，他心里就非常沉重，因为他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一次在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受牧师的启发，库斯特先生立即给玛丽回了一封信，信的题目是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 这封信在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美国及欧洲1000多家报刊转载，以后每年儿童节他们都要再刊登一次，成为孩子们的最爱。纯真的孩子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价值观，做一个好孩子，希望得到夸奖和奖励，这是很自然的。主持人灵光一现，说出了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这句话，其实是源自于其心灵深处对神的信仰，对普世价值的领悟。这句话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说明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对善良、真诚、宽容等美好品德的向往，对普世价值的认同。而地球的另一端，虽然环境大不相同，但同样体现着人们心灵深处对美好品德的向往。2004年4月，几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绑架，关押在公安局的一个地下通道里。一个警察从腰中抽出他宽宽的皮带，向一个坐在墙边的年轻的男学员狠命地抡去。这时，一位大姐扑了过去，双手抱住了男学员的头，皮带雨点般地打在了大姐的手臂上、头上。这个打手一边抽打着，一边喊叫着：“走开，他是你的什么人？”大姐正言制止打手，说：“是我的弟弟，放下你的皮带，不然你会后悔的。”打手仍然挥舞着手中的皮带。正在这时，通道的尽头，那个很亮的地方，一个小小的人影走了过来。他一边喊着“爸爸”，一边从裤兜里摸着什么食品塞到了嘴里，心满意足地咀嚼着。这个警察停下了手，显然他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应了儿子一声，又摆着架势要抡起手中宽宽的皮带。大姐松开了护着学员的手臂，慢慢地站立起了身子，看着这个6、7岁年龄的男孩。男孩依然在专心致志地掏摸着口袋，嘴里也依然心满意足地品味着。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如此泰然自若地漠视着眼前的残酷。大姐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那个又要继续行凶的警察说：“你把孩子带走。”打手一愣，随即得意地说：“放心，我的儿子是久经沙场的，这种场面吓不着他。”那一刻，大姐从内心为那对父子感到悲哀，用坚定的语气对他说：“你把孩子带走。有一天，不久的将来，他知道你今天凶狠的、毫无人性的抡起皮带，毒打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们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唾弃你的，在他面前，你将失去做父亲的尊严。”那个警察怔怔地愣在那里。这时，地下通道里一片寂静，他的同伙们也傻傻地、呆呆地看着他。过了片刻，他双手慢慢地平展开皮带，把它系在了腰上。他低着头，拎起了那只小小的手，向外走去。他走了几步，停了下来，俯下身，用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见的声音对着儿子说：“跟阿姨再见，说谢谢阿姨。”孩子回转过身来，扬起了小手，稚气地喊着：“谢谢阿姨，阿姨再见。”通道里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目送着他们。 他们将要走到通道的尽头的时候，那位刚刚放下皮带的警察挥舞着他的右手，向着法轮功学员们致意，然后领着他的儿子走向地下通道口那个亮亮的地方。后来听人们说，他是这里一个有名的打手，但从那以后，同单位的人再没见他挥舞过皮鞭。即使是打手，人性中也有对儿子的慈爱，也有对善的认同，也有对自己恶行的否定与悔过。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的宽容唤醒了打手埋在心底的善，让他停止行恶，与那些被中共洗脑依然没有清醒，依然在行恶的人相比，他无疑是幸运的。没有哪个父母希望自己寄以厚望的儿子成为一个打人的凶手，没有哪个妻子希望自己终身依靠的丈夫是一个残暴的恶徒，没有哪个孩子希望自己视为偶像的父亲是一个迫害好人的恶人。当一个本应守护正义、主持公道的警察沦为毫无人性、残害良善的暴徒，对他自己以及至亲的亲人们来说，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埋着一颗善良的种子，在生命的过程中能守住这份善良，这个生命就是有希望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11月8日，《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
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八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一个脏兮兮油腻腻的食堂，在它来了之后，环境变了，氛围变了，人也变了。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你来了，食堂全变了。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妇女，因为父亲去世得早，我就辍学在家务农。没上什么学的我，看报纸都很费劲。在1999年中共打压迫害法轮功以前，一位亲戚送给我一本法轮功的书，可是我读书很费劲，不懂得书里的意思。不过有一回，那个时候我还在农村，夏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太阳会变得又大又红又圆。但是有一天，我看到太阳在转，转得非常的快，有时正转，有时反转，就好像书里说的法轮，有时正转，有时反转一样，非常的漂亮。只要我看它，它就在转。那个时候知道，别人看不到这个特殊的景象。我觉得这是因为我看了大法书，特别给我展现的。后来我到城里打工，因为没有知识，轻松一点好一点的工作我都干不了，所以一直过得很苦很累。直到2014年，身心俱疲的我才又想起法轮大法。我决定这次要好好的修炼。开始修炼之后，我跟许多法轮功学员经历过的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我浑身的病痛就好了。而奇怪的是，我的心也像打开了一扇窗户，我的心情也变了。更奇怪的是，没有文化、读书费劲的我，却能非常流利地通读所有的大法书了。我遵循大法真善忍的原则，修心向善，遇事能为别人着想了。我变了，家人也变了，我有了温馨的家庭。家人看到我身心的变化，都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2021年下半年，我开始到一家幼儿园食堂工作。我刚到食堂时，整个食堂脏兮兮油腻腻的，地面上有水、大米饭粒、菜叶等等，没人打扫。每天大家就是这样踩来踩去的，因为还有油渍， 走起路来总是时不时的打滑，而食堂、库房和休息室的门还从原本的白色都变成黑色了，积了很厚的一层灰。在食堂里工作的主要有四个人，一个大厨，一个做面食的面案，一个油煎点心的煎点，加上一个切菜配料的切配员，每个人各自负责一摊，同时还有各自分配的区域要打扫卫生。我是负责切配的，听说我之前的切配员总是以自己的活多太累为理由不去打扫卫生。食堂里那个油滋滋的地板让大厨经常滑倒，有时方盘的饭拿不住，一下子就扣到地上了。面案大姐私下跟我说，食堂这几个人呐，你别看表面上挺好的，其实一点都不和，天天勾心斗角的。他还告诉我，这个园里的人谁都烦大厨。我来工作后，那几个黑乎乎的门陆续被我擦干净了，我还用刮板刮地面，逐渐的地面也被我清理干净了，整个食堂焕然一新。面案大姐感慨地说，我在这儿干了三年了，这个食堂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你来了这里全变了。刚来上班的时候，面案大姐经常告诉我干这干那，还说这个活是你的，那个活是你的，但我不计较也不争辩，她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默默地付出，我一有空还主动帮其他人干活。后来面案大姐跟我说，在你来之前，那个干切配的天天累得裤子往下掉，从早上上班一直切到下午也切不完，天天嚷嚷着累，可是我看你干的还挺轻松。我心里知道，因为修炼赋予了我超强的体力与精力，使我干起活来才能够事半功倍。面案大姐的丈夫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一个人把孩子带大，生活很不容易。每当面案大姐向我诉苦抱怨不公的时候，我就用自己在修炼中悟到的理来开导她。我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可以做个好人，我们要学会理解别人，善待别人，包容别人的不足。我还说，这个人不管以前有多不好，有多少缺点和毛病，但他想改好，我们也应该给人家改过的机会。我在食堂干活的时候，只要有时间，特别是大厨切菜的时候，我都要给他讲大法修炼，讲做人的道理，讲善恶有报因果轮回，还讲我修炼大法前后的变化。因为食堂不是很大，我讲的时候，面案大姐和煎点大姐也在听。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根本不是电视里中共宣传的那样，那是江泽民与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与诋毁，有意抹黑打压法轮功。法轮大法的人都处处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大厨能认同，他对我说，你一来我就看出你是好人。但是煎点大姐不太听，煎点大姐这人像是食堂里的老大，谁说什么都不对，就他说的对。有时我和大厨一说话，他就一大堆的话在那儿等着，还说我心眼太多了。后来我给他们三个人写了信，每一封都有12页长，信里有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修炼后的身心变化，还有各种大法的真相内容，以及古籍能启发人善念的故事。煎点大姐看完信，整个人的态度改变得非常大，她不仅没有那些话了，他们三个人还都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面案大姐告诉我说，在你之前切配员临走的时候，到园长那儿把我和大厨告了一状，把我俩都给说了，特别是把大厨给损坏了，要不是你来了，园长都要把大厨给开除了，你来了全都变了。他还说，以前呐， 大厨从来不切菜，你来了，他还主动帮助你切菜呢。面案大姐也说过，以前大厨经常骂他，欺负他，可是自从我去食堂上班，就没有听过大厨骂人。大厨的变化很大。有一天，保洁大姐说，大厨怎么变了一个人似的，以前张嘴就骂人，连楼上的保育员都骂，现在怎么不骂了？现在食堂的氛围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处融洽，在干好自己工作的同时，还能主动去帮助别人，每个人都轻松了。食堂里的人都说，我是他们的小救星，我若不去，他们就散伙了。但我知道，其实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我才能这样善待食堂里的每一个人的。我去幼儿园工作不长时间，园长就给予我很高的评价。他说，园里的人上上下下都说你好，你是挺善良。那个时候园长并不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有一天，我修炼的事被园长和主任知道了。大厨担心他们会因此不用我，就赶紧替我说好话，说了很多。他说，信仰是个人的事儿，你看谁像他干活这么好，我都在这儿干了五年了，没有一个像他这么好的人，活干得这么好。园长和主任听后没说什么就走了。第二天早上，我一到食堂就听大厨说，哎呀，我昨天太顺了，今年的大葱和白菜这么贵，我买的还都非常的便宜。又说，我那套房子啊，一直都租不出去，我都想了，租不出去，这房子就只能再空一年了。可是没想到啊，昨天居然有三家抢着租房子，还一个比一个给的价高。他兴奋地说，太神了。我听了，真是从心里为他高兴。我知道，这是他敢公开讲真话，敢为大法弟子说好话，得到了福报。大厨以前每天都得打几次喷嚏，一个接一个的打，一打就是很长时间。慢慢的，他几乎不打喷嚏了，他的手也慢慢的好使了，方盘子也不往地上掉了。面案大姐也说，他这毛病都没了，好啦。面案大姐的日子也变得顺了。有一阵子他儿子要买房子，首付的钱都不够，家里人对钱都看得很重，筹不到钱，让面案大姐很烦恼。突然有一天，她对我说，家里居然拿钱交了首付，帮儿子买上了房子。看到大家的变化，我深切地体会到大法书里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法轮大法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全新的人生，让我和家人，我身边的人都受益无穷。现在食堂大厨有时高兴了，会在食堂里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启动善的循环就能使环境变好，只是通常我们付出了一次两次，万一得不到正向回馈的时候，就容易放弃了。而一个人能坚持为人好，替人设想，能宽容别人的人，这不正是他修养的体现吗？这或许是这个故事展现给我们的意义吧，您说是不是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讲讲 好汉仗义行，福分滚滚来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咱们先来听听四川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他的一位好朋友敢于仗义直言，对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挺身相助，因而得到福报的故事。一位相交多年的朋友住在和我相距100多公里外的县城里，他知道我在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胃病等等很快都好了。2001年年初，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播出后不久，我到他家附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住在他家，给他分析了自焚的很多破绽，显然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编造的，他知道自己被中共骗了。之后我们到他那个县去发真相资料，就住在他家。有时候我没去，其他同修去了，也住在他家。2002年3月，我事先得知国安人员要来抓我去劳教，我就到他家住了一个多月。走的时候，我留下了400元现金，他不要，我就悄悄地放在了他的枕头下面。后来我因为坚持练法轮功被劳教2年，当我回家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又把那400元退还给我。离别3年多，再一次见面有很多话要说。他告诉我说，我们一起开货车5年多，除了开支和全家的生活，一年也就剩下10000元左右，卖掉车又借了3万多元，才凑够10万块钱办起了卡拉 OK 厅，2年多也就收入10万元左右。后来我把卡拉 OK 厅转出去了，刚转出去10多天，一个熟人约我合资去做矿石生意，这几年运气好，2年多赚了上100万，买了一辆中级轿车，重建了6层楼的新房。真如你们大法弟子说的，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赐幸福平安，真灵啊。2015年1月，我因为坚持练法轮功被非法判刑3年，2018年1月冤狱刑满。一个警察带我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说，看来你们法轮功还真了不起，受打击19年了，今天来接你的是18个人5辆车的迎接团。我对他说，你有正义感，你会看到今后会有更多的人支持法轮功，支持大法弟子。让我惊讶的是，我的这位朋友居然也开车到600多公里外的监狱大门口迎接我。回家后，我的朋友告诉我，2015年的时候，他和另一位朋友听说我被绑架了，他俩找到看守所指导员和政法委人员，说他们想花钱把我保出来，可那些人都不敢这么做。朋友说，当时没能把我保出来，感到很遗憾。我告诉他，不遗憾，你有这颗心，那真是珍贵无比。他接着说，他堂弟叫他合资一起做古董和玉石生意，让他出40万，分40%的利润。他把钱投入后才发现，堂弟是在套他的钱。堂弟还让他天天开着车，
载着堂弟去卖古董。一年过去了，堂弟手里不但没钱了，反过来还欠了别人六七十万，怎么办呢？朋友想来想去，只有向法轮大法求救。他每天早晚都诚心敬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十分钟，每天坚持这样念，坚持了十个多月。第二年底，堂弟又找到一个合资人投资70万。干了两年后，我的朋友自愿不分利了，让堂弟退回40万投资。他堂弟一听挺高兴，第二天就把40万元钱退还给他了。朋友激动地告诉我，真没想到能退回40万元钱，诚心敬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想象不到的结果。山东省一位法轮功学员在1998年正月初开始练法轮功，来听听他讲述的自己和亲友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从而得到大法师父保护的亲身经历，以证实大法的神奇。我岳父今年85岁高龄，6年前突发脑梗，经救治后勉强能够自理。我经常让他和岳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这几年来身体恢复得挺好，不但能够自理，还能够照顾岳母做饭。2020年3月17号下午，我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发现岳父目光呆板，也不和人交谈。我和他说了一会儿话，突然他牙关紧咬，手脚抽搐，倒在床上。我和家人都一愣，随后家人便掐他人中，我大声说，快念法轮大法好。家人便和我一起念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约5分钟左右，岳父清醒了，恢复正常，精神头和以前一样。随后家人把他送到了医院，我知道这是大法保护了他，师父救了他。就在第二天，我自己也遇到被大法师父呵护的神奇经历。我在公司管理一个分厂，3月18号上午，我在厂区巡视，闻到一股焦烟味儿，我顺着烟味儿去找，从上面车间一直找到地下仓库，在仓库里面发现了满屋的烟雾，但是没有找到火源。这个仓库以前是冷库，现在作为常温库在储存原料。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引起火灾，这些材料是很难扑救的。当我转身出门要叫人的时候，忽然发现门框底部往外冒烟，虽然没有发现明火，但是烟很呛人。我马上关上门防止空气流通，打电话让人下来救火。不一会儿，几名员工快速跑来，用水很快把烟灭掉。事后我查明原因，是2名员工在早晨提原料时在仓库门口抽烟，随手把烟头扔在门框边上引起的，被我发现时已经有半个小时了。事后员工们谈论起来都很后怕，说这满屋子原料这么长时间都没引起火灾来，这真是神了。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在保护，替我挡了这一难。我对在场的员工说，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吧，是大法在保护。员工们纷纷点头说，法轮大法好。我的孩子去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由于报的专业比较高端，竞争很大，初试成绩刚过线1分，排在第392名，学校只招收300人。 这样对于参加复试的他来说压力很大。在复试前一天晚上，我告诉他不要忘记九字真言，他说好，记住了。考完试后，孩子说考得不好，很沮丧，准备来年再考一次。3月19号下午3点，学校下成绩了。儿子惊喜地告诉我，这次复试成绩太好了，总成绩排名在200名以上，已经够录取资格了。儿子直呼，这真是奇迹，太不敢相信了。我说，这是你诚心念九字真言的结果。儿子说，是，是大法在帮我，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法轮功学员把这些神奇事讲出来，帮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好，这是真正的护身符。在这个疫情肆虐、多灾多难的世上，只有明白法轮大法真相，才能避大难。愿人们早日了解大法真相，得到大法师父的佑护，愿人人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